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在复活的早晨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那么第一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第二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那第三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十四节至到三十五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可以在复活的早晨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感谢你，到如今你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存留在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恭敬地将您自己的话展开在你面前，我们祈求圣灵吹息在这些话上面。圣灵，你亲自来向我们开启这些话语，叫我们读完，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亲自求主你去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叫你的话向我们来解开，叫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同门你自己圣灵的造就。主啊，在这早上短短的这点时间里面，我们祈求你自己来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来说话。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读的这三处的经文呢，我相信只要弟兄姊妹们信主一段的时间呢，那么有读圣经的话，都会对这几处的圣经呢非常的熟悉。讲到盐我们是世上的盐，那么他同时讲到说，如果是盐的失了味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会被丢弃掉的。那么既然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那么就是跟我们常常一个认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在这世界上面要做光做盐但是我们只是来读圣经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盐，他乃是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问题。一个信主的人，那么他应该他的生命里面呢，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盐的特质盐的特质。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呢，他同时呢话锋很快就一转，就讲到说盐若失了味，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而且是这样的。当他讲到盐以后，马上就来个这样的警告，就说明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虽然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个可能说，有一天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盐可能会失去那个味道，失去盐的这个特性。我们在信主的多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信息，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这个盐的信息。但我自己呢，我是很少听到就是关于盐失味的这个信息，所以我就有一个负担，我就想借着早上这短短的这点时间，能够弟兄姊妹来交通失的味的盐到底是为什么盐会失了味？那么这个失了味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盐会失了味道那么在我们讲到盐失了味道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盐它是具有一个怎么样的特质？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在圣经里面，它有什么样一些重要的功用？它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我的这个姊妹她对这些饮食养生方面有一些的这个了解然后她有时跟我交谈，她说发现说在我们的生命身体当中 他说有一件东西啊，如果说可以不需要的话呢，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我当时真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如果说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可以不要了。但是你有的话呢，可能会觉得生活挺有趣、挺有滋味的。他说这是糖，在我们身体里面呢，糖是最不需要的啊。如果说你不要糖没问题，你可以活得很好的啊。甚至我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很多人发现呢，哎，糖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啊，就是健康的一个威胁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呢，是身体里不可以缺少的，那就是盐啊。你不没有味精没关系啊，你没有糖没关系，你没有酱油没关系。但是呢，如果你身体没有盐的话呢，啊，就会非常的糟糕。那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因为啊没有像冰箱，没有这些冷藏的冷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储存食物呢，就是要用盐啊。特别是在北方的地方啊，那么很多人他们用盐来腌制这些东西，可以让这食物啊保持它的这个啊新鲜。所以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那就是可以保存食物，让食物不那么容易的腐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用。那么当我们想到说盐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功用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在想，其实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其实在我们身上，主说我们是盐，世上的盐。那么也就讲到，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彰显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与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应该能够最大的发挥一个功用，是什么功用呢？就是能够除去这个腐败，除去这个腐败。像盐来了，就能够把腐败除去了。盐来它是防止腐败啊，不是腐败除去，是防止腐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能不能发挥这样一个功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是能够不产生这样的腐败，而不产生这些啊不法的事情。那么这是盐一个功用，就是讲到它能够防止腐败。另外一方面呢，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什么呢？在约伯记里面讲到，约伯说食物如果没有加盐的话，淡而无味，怎么可以吃呢？那么还讲到盐一个很重要的功用，那就是盐它有调味的功能啊，调味的功能。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古代知道呢，如果没有其他的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放盐你才能够吃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盐的话，这食物淡而无味。约伯说，就像蛋清一样的，怎么能够入口？所以盐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讲到它能够调和、调味。那么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同样保罗讲到，他说你们的话，讲到基督徒，他说你们的话呢，又像什么？你们的话又像被盐调和一样，带着和气啊，能够彼此和睦。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我们能不能发挥这个盐这样的一个调和的功用啊，能够在弟兄姊妹之间与人相处过程当中，能够我们的话语常常带着和气，被这个像被盐调和过了。那么这是盐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调和的功用。那么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容易理解，但是呢，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回到圣经里面，我就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盐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功用，盐有着非常重要的功用。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啊，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制作这个香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要向神去烧香，哦、啊，他讲到说要用各种的香料来做这个香，在圣殿里面焚烧，而且这个香呢是不可以在民间当中擅自去制作给人来使用的。他说，如果有人擅自用这个做香的方法造香给自己想闻这个味道的话呢，他说这样的人呢，又将他从民中剪除，除去这个恶。那么在这个做香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加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盐。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这个香里面呢，神说要加上盐啊，所有香都要加上盐。那么在这个啊利未记里面呢，不仅讲到这个香这又加上盐了，利未记第二章里面还讲到说，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到神的殿中献祭，特别是讲到要献素祭的时候，他讲到任何的素祭你只要是献给耶和华的，但在第二章里面第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 在数据上不可缺的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哦，这是讲到这个在数据里面，哦，又加上这个盐献祭上去。那么甚至后来到了以西结书里面，当以西结就洁净圣坛的时候呢，甚至像献燔祭的时候呢，在供物上面他也撒上了盐。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你看到没有，香神要求献香又加上盐，献素祭也要加上盐。那么不但要加上盐，这里面还提到说，在这个利未记第二章第这个十三节里面还讲到说呢，这是你神立约的盐。哦，可见就是说在当时献祭这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但如此，到了哈民数记里面，当神要跟亚伦以及亚伦的子孙来立约的时候，他说凡以色列的这些投生的或者举祭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归给你跟你的子孙。然后他说到呢，这个在民数记的第18章19节在里面讲到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这里面讲到说盐约，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解释说，他说这盐呢即是不毁坏的意思。你看见没有，在旧约的时候，不论是在神圣殿中献祭烧香，甚至跟亚伦这个大祭司立着约的时候，神说我所立的约呢叫做盐约，就是永远的约。而这是一件在神的眼中是一件非常非常的看重的事情，是一个怎样讲，就是说他的重视程度呢，不论是烧香献祭还是讲到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哎，盐有可能会失的味。那盐怎么会失的味呢？我们知道今天当我们在不论你是超市里面去买那些粗盐或者精盐，如果这个盐失的味了以后呢，肯定就没有了，你放到这水里面去，放到汤里面去，它融化了以后呢就没有了。但是为什么会失的味呢？也就是它失的味以后呢，如果没有用，你要把它丢在外面啊，任人践踏了。那么这个跟当时以色列人所使用的盐跟我们有一个不同。那么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所吃的很多的盐，大部分都是以海盐这样盐这样经过提炼过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吃的很多的盐呢，是从井里面或者从矿里面挖出来的。所以也能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有吃饭的时候呢，通常是左手拿了一个盐块，其实挖的是一个盐块啊，其实就是石头，那么上面裹了一层的盐。那么他们边吃饭的时候呢，可能填一下这个石头吃盐块，然后右手拿菜吃这样子。那么吃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盐呢可能就没有味道了，那么就要把它丢到外面去的，那么这就没有用了。这我们读的三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用，盐如果没有味的话就没有用的。那么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在古老的以色列传统当中呢，他讲到说，如果有一个犹太教徒，一个犹太人，他背叛了他的这个犹太教以后呢，那么有一天他想回转，他想重新回到会堂当中可以来敬拜神的话呢，那么一方面他要悔改，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要躺在会堂的门口，然后让进来的人踏在他的身上，让他们进去，告诉他们说，因为什么呢，请你踏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失了味的盐。可见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传统当中，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失了味的盐，一个人背叛了犹太教，那么他又做这件事情。那么早期有一些的基督教团体，他们也秉承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一个信徒被这个教会的法规驱逐以后呢，那么他有一天他想重新回到教会当中，重新回到神的儿女当中，可以一起来敬拜纪念神的话，他同样做这样一件事情，躺在教堂的门口，请进来的弟兄姊妹脚踩他的身上，告诉他们说我是失了味的盐，这样他才能够重新的被神接纳，被弟兄姊妹接纳，回到这个弟兄姊妹们当中，能够一起来敬拜纪念神。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在神的眼中呢，神是如此的看重。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三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盐若失了味，
言若失了位，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然神这么的看重，他讲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有这么多的功用。好了，不仅仅刚才讲到这个在圣殿里面举祭这个素祭烧香，甚至呢我们知道呢盐也有着医治的功用。我们知道医生可以能病人这个打生理盐水，盐能够除菌杀菌。你知道吗？在以利沙他被这个神得着以后，他行了一件神迹，在耶利哥里面。当他来到耶利哥城，那么这件事情的记载在列王记下面的列王记下第二章里面19节。耶利哥的城的人呢，他们对以利沙说这里的城的地势非常的美好，只是呢水质恶劣，土产呢不熟而糯。以利沙对他们说，你们去拿一个新瓶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然后他出到水源，把这个盐倒在这水源里面。那么从此呢，耶利哥的水呢就从苦变为甜，这个就医治好这个，就治好了这个水。所以你看见没有，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以利沙用这个盐来行这个医治水源的事情。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真的神非常看重这个盐的特质。那么圣经是一贯的，来到新约，主在我们这今天所读的三处经文里面，其实三处经文呢，我们去读它的上下文，你会发现其实是讲到不同的事情，会导致盐失的味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你读上下文，你会发现他们里面讲到说，从马太福音主要是讲完八福以后，然后讲到说人若逼迫你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们的之前的先知也是如此，然后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也就是说在逼迫的时候呢，可能会让盐失去味道。那么马可福音呢讲到说，你们若是这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跌倒的话，你把它绊倒的话呢，他说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面，沉在海里面你的左手叫你犯罪的话就把它砍掉。然后讲到说呢，你们是世上的盐讲到说犯罪也可能导致我们失去这个盐的味道。好了，那到了路加里面呢，路加福音的不同，路加福音讲到说呢，人若爱父母爱我不超过就爱父母兄弟儿女的话呢，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讲到说呢，你们是世上的盐，也就是说当我们爱神超过爱这个当我们这个爱其他东西超过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个盐的味道所以说呢，当我们这样的来读这个圣经的三处经文的话，我们就一点点的来看到底这个盐既然是神这样看重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宝贵的特质，但是呢我们可能容易失去，我们可能会失去它。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比如说首先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讲到说，他前面讲的这个八福讲到的清心的人，讲到温柔的人，讲到使人和睦的人。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讲到了这些生命特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发现，就是这些生命的特质呢，其实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其实很多的特质呢，是我们需要经过后期的进驻以后，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在神面前有一些的追求，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他，我们愿意遵从圣灵的在我里面的引导，然后呢，这些生命特质呢，才有可能成型在我们里面。这就好像我们什么呢？我们信主的起初，我们愿意当时非常的火热读圣经、祷告、聚会，心里面都非常的火热。我们有一个例子，好像我们每一次有受浸聚会你听到弟兄姊妹们在受浸聚会当中做见证，从今以后我有立志跟随主我也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撒旦面前，我有一个决定，我要告诉大家，我要向你们宣告说，从今以后我要立志好好的跟随主，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一些律例典章。可是不知不觉间你会发现，这些呢好像慢慢失去了，好像就不见了当初的这个立志，当初的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怎么就没有了呢？怎么就这么快的就随流失去的？所以我们发现呢，当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很付代价那个去跟随主，也就是说 他忘记抛弃了他当初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委身或者这样一个立志的话呢，那么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能呢这个人呢就会随流失去的。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很多人听到福音以后信主的，可是你发现呢后来慢慢就不见了，你很难把他拿回来。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变成这样子的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抛弃的当初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立志，啊，当初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要好好的来跟随主，我要遵循神的一些律例典章。每一次我就会想起啊旧约的时代。我前几天还跟一个姊妹在交通道说我说我圣经里面讲到说，当这个啊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让这个摩西让他们说，你们要把六个支派，后来约书亚让他们把六个支派啊在基利山上面，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面啊，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面呢就宣告祝福。他说你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呢，如果你们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话呢，我就祝福你们，使你们土地这个出产，使你们牲畜这个啊能够众多，使你们儿女呢也能够人丁兴旺啊，神就祝福你们，并且呢使你们四境安宁啊。然后呢另外六个支派就在这个以巴路山上面，他说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话，那么就有咒诅临到，那么就有刀枪这个刀剑临到，那么你们的土产呢就会不出地，就不为你们效力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神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堕落，他们一再一再的堕落，以至于当年有一年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到了这个基利山跟以巴路山下面，我们看见两座山截然不同啊，以巴路山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基利心山呢，一片的青翠，甚至连树木啊，都因着能够在神的这个祝福跟咒诅底下发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回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愿意跟随主，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能够在神面前成长。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记住我们当初在神面前的这样委身的话呢，在神面前这样的立志的话呢，那么只要当有一点点的逼迫来的话呢，只要有一点点环境来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呢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样，这个盐就失去了它的味道，失去它的味道，失去它的味道，然后呢他都只能把它扔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当一个基督徒失去盐的味道的时候呢，真的在世人中间呢就会成为被他们嗤笑被他们攻击被他们这个轻视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受住这个逼迫，不能够记住我们当初在神面前这样的委身的话，那么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将会导致我们失去了这个盐的味道啊。好了，到了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跟这个马太福音讲的不同，他虽然也是讲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但是也是会失去味道的，会失去盐的味道。盐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能不能发挥它的这个盐的味道，就是它有没有这个咸味。如果它盐失去了这个咸味的话呢，那就没有用了，没有价值了，毫无价值。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你们若是在我的小子当中最小的绊倒的话呢，虽然主耶稣一再在圣经里面强调说，他说使人跌倒的事情呢是难免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呢，但是呢他说如果你是那一个把人绊倒的那个人的话呢，虽然难免，但是你千万不要做那一个人。如果你成了那一个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呢要把这个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面，沉在海里面去。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世代里面，如果有的时候能有处死一个人我记得在以前有人处死，那些奸夫淫妇就是会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或者放在猪笼里面，或者把这个磨石拴在颈项上面，沉到海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在神眼中看来，犯这样罪的人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也就是说他是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换句话说，在神的心目当中，神所愿保守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他的儿女，不论是这个小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最年幼的那一个，都是神的心头的宝贝，都是他最宝贝的，都是愿他把少许所重价买回来的。他说你只要把我的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绊倒的话呢，那么你将要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审判，所以呢，然后他说呢，你的左脚，你的左脚如果叫你放血，你的右脚叫你放血，你的左脚右脚这样子吧，他都不能把它砍掉，强弩，跟他一同下到地狱里面去。当然我们知道呢，砍掉你的左手，砍掉你的右脚，砍掉你的这个或者挖掉你的眼睛，其实呢，并不能够除去真正除去你的罪。这些戏剧化的言语呢，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罪，我们对于绊倒人这件事情呢，又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有人读圣经说，哎呀，圣经上面说，他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的话，你就把它挖掉，他说那你这样子教会你岂不是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人吗？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完全根据这个字面来理解这件事情。这里面来就讲到说，我们对罪的这个态度。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叫你犯罪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甚至基督徒在他的婚姻当中，他有一些不道德的关系，他可能出轨了。这个关系叫你犯罪的话呢，那你们这里说了，你要有一个态度，又像砍掉你的右手一样，砍掉你的手脚一样的砍掉这个关系，假设说，对追逐名利的这种追求已经到了，已经难阻到你跟神之间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说砍掉它，砍掉它，强弩你这个全身这样的下到地狱里面去，在神的眼中，在神所告诉我们的话语当中，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非常严肃的事情。一方面讲到绊倒，另外一方面讲到了这些，我们对罪的这种玲珑人，马可福音讲到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从中回转悔改改变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盐呢，也有可能失去盐的味道，也有可能失去盐的味道。那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我尤其是当你在教会当中有一定的年龄以后，或者说当你有一点点的服侍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你能够听到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的那些的，苦闷，有的时候你能够听到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的挣扎。那很感谢主的时候呢，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他们不理解，他们没有办法过得去的时候呢，他们愿意来找来，跟你交通，他们愿意找弟兄姊妹跟你交通，他会交通到他的弟兄过在教会生活当中，因着某个弟兄姊妹的言语或者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呢，导致他们呢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被绊倒了，他们觉得被绊倒了。为了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又感谢主，因为呢他愿意来寻求帮助，愿意来寻求交通，那么就有可能呢，一方面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另外一方面你真的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使他重新回转。但是更可惜的是，可能也有还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弟兄姊妹这个过教会生活当中，或者平常的与弟兄姊妹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被绊倒了，他们从此心灰意冷，他们从此离开这个教会，离开弟兄姊妹，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成为一个，像单独的基督徒，成为了那个可以被撒旦所吞噬的基督徒，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主有这样提醒的时候呢，实在是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与弟兄姊妹相处过程当中，在教会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跟行为，不要的轻易的去做这样一个绊倒人的事情。虽然圣经上面说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的，你知道吗？哪怕是主耶稣讲的话都有可能使人跌倒。当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呢，听到了呢，他说了这话甚难，谁能信呢？就所以呢，就多有退去的。虽然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神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应该要谨行自守，保持我们这个盐所该有的一个特质。好了，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到说呢，如果说呢，你们爱这个父母儿女，或者说超过了爱神的话呢， 又或者说，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话呢，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请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一点啊，主耶稣讲到说是说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啊，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有能力去可以去背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十字架只有主耶稣他自己可以背，只有主耶稣他有那样的生命度量，可以来替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赎罪。我们什么？我们只能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话呢，我们不愿意舍己的话呢，那么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盐呢也会失去它的味道。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愿意这样的听从圣灵的带领来跟从我们的主？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极大的恩典，也是我们跟其他的信其他宗教的不同。因为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不是接受了一套的基督教的这些宗教的理论，我们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包括我们上一周传福音，周殿在这传福音也讲到说呢，约翰福音里面呢，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他就赐给我们全民做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全神赐给我们全民做神的儿女，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不是从情欲，不是从能力，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既然我们是从神生的，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保惠之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引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甚至在我们的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些微小的提醒，微小的提醒。可能这样的提醒呢，不是你所喜欢的，甚至呢，可能这样的提醒呢，正是你很讨厌的，正是你很讨厌的。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了，你们愿不愿意来跟随呢？你们愿意为付代价去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呢？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呢？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被十字架对付的，也没有一个人有自己有能力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除非我们接受圣灵的帮忙，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被十字架对付，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而且呢，很伤感情的，有的时候你背一次十字架都觉得很难了，对吧？不得了了，觉得哇，今天你看，你有的时候你背着十字架，有一次得胜的经历，啊，你都很感恩。然后呢，你还能够在感恩聚会上面呢，为主做见证。你看某年某月，我听从里面的带领，啊，圣灵的引导感动以后呢，然后我开始挣扎，后来我顺服了，你看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一次，可能两次，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讲到天天，讲到每一天，讲到说在主面前，在主回来之前，或者说我们到主那里去之前，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呢，如果当我们不这样子做的话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盐也有可能失去它的味道。所以呢，在这三方面的原因呢，让我们看见圣经用马太、马可、路加三处的经文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有可能失去这个盐的味道。那么既然这三处的经文是讲的这么的严重，会失去神的味道，甚至盐的味道，那么在失去这个盐的味道之前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征兆呢？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的感觉到，我们这样子做呢，可能会失去这个盐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可能就让我们这个盐呢变成没有味道了。在你能看到没有味道，可能你自己感觉良好啊。当我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呢，在神的儿女当中，或者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误会，很多的伤害，从哪里来的呢？从言语来的。从言语来的。很多时候因为一些人的讲话的方式，讲话的语气呢，那么造成了弟兄姊妹们之间呢有很大的纷争，甚至呢 让自己这个言呢失去他言自己的味道。关于这个言语上面呢，我觉得我是有很多的学习啊。我感谢主，就是神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姊妹啊，所以当我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提醒我，因为我之前有一次跟弟兄姊妹们讲，我说我这个人是心直口快哈，然后常常是呢是知无不言，然后言无不尽啊，就是哎呀知道就一定讲，那讲呢还没完，还要讲到尽。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自己感觉还挺好的，对吧？后来呢我的姊妹就提醒我，所以我觉得我在主面前有一个好好的一个这样的学习。哎，讲话确实是太重要的。圣经那个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他说你看能够啊制服很多的东西，但是呢舌头呢你却没有办法来制服它，对不对？甚至呢当我读箴言的时候呢，箴言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所憎恶的七样罪啊，七样罪，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吧。箴言书里面讲到这个七样罪，箴言书的第六章16节到19节啊，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挥袍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上纷争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七样的罪里面其中有三样跟人的这个舌头有关系，跟人的言语有关系啊。他说撒谎的舌头，然后呢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上纷争的人。哦，可见说这人的口所发出来的所讲的话语呢，是能够产生三样神所憎恶的罪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呢，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不经意间呢，我们可能就会做这样的事情。看看我们的言语，你知道吗？当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见到神的，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看见撒拉火在那里啊，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他祸在我灭亡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哦，我觉得先知圣经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当中，对我们今天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这里讲的不但是你发现被神光照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呢你不仅仅自己嘴唇不洁，你还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出口成脏啊，不是文章的脏啊，脏话连篇啊，然后呢还跟一般的讲这样脏话的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啊，你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可能呢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你可能就是一个住在就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尤其是啊，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弟兄们啊，他们是做装修的，在工地里面上班啊，有一些的你知道，有一些的不论是西人还是华人啊，有一些 builder 哈，有一些的这些工人们啊，他们真的是出口就成章的，他们这个讲话一开头肯定是先 F 开头的啊，没有这个句话好像讲不下去了啊，讲不下去的，他就 F 开头的这个撑出来以后呢，然后下面还能这样才能讲得通顺下去的，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他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一样的，我们混在他们当中呢，那么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么这样的呢，就可能要小心，我们可能就因此失去这个言的味道啊。所以讲到说，我们这个啊脏话，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你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讲脏话，他可能甚至讲一些非常暴力的话，充满了戾气。奇怪了，圣经上面讲到说，我们的生命是像盐一样，是盐调和过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所彰显出来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化戾气为和祥，应该是化干戈为玉宝的那种，应该是那种春风化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在教会当中，你跟弟兄姊妹相处，哎呀，都非常的和气， 但是在世人当中，你的讲话了非常的暴力啊，非常的这个冲动啊，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凶恶啊，那么就要小心。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个呢就有可能呢是我们失去这个言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那么我们今天看了刚才读的第三个里面还讲到说，他说并弟兄中布上纷争的人，这个言语呢传舌流言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神家里面很多的纷争呢由此而引起的，甚至在箴言里面讲到说，他说呢传舌人的话呀，他说如同美食，在箴言书两处记载这个事情，他说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也就是说，这些流言在弟兄姊妹们中间散布这个纷争的话呢，这些流言的话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会让我们失去这个言的味道，另外一方面呢它会深入人的心。很多人可能会爱听这个，所以呢要小心，如果我们讲这样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爱听这样的话呢，其实都要小心，这都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上的言失去它贤味言味的一个时候了。所以呢这样的话要小心。还有什么样的话呢？不信的话，不信的这些失信的话。你知道在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探望的探视的时候呢，十个探子回来报这个没有信心的话，以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就消化如水，他们说我们不能回到这埃及去，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说信心的话。然后呢最后结果很可怕，这十个探子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也就是在神的家中，信心的话也非常的重要。新约同样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讲话，他讲到说徐米乃跟腓尼图，他说他们的讲话像什么呢？他们的讲话像毒疮一样，哦，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他们讲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哦，你可见说在神的家中，哦，你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你会败坏很多人的这个信心，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保罗形容他说，他说讲这样的话呢，像毒疮一样，会越烂越大。新约不但如此，旧约同样的。你看，不仅讲探子讲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啊，进在旷野的时候呢，发生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当中有一些闲杂的人，他们大起贪欲之心。他们对于摩西说，你看我们天天吃这个玛纳啊，吃的我们心血枯竭哦。我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肉，在肉锅旁边吃肉，所以他们又吃肉。然后他们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散布这样的言语。最后呢很可怕的事情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们他们站在他们的帐篷门口向神哭吼啊，在那大哭。大哭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要吃肉。可笑不？为了要吃肉，神满足他们，神才安全来。但是呢最后呢他们又要吃肉的时候，神管教的手就在他们当中。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当肉还在他们的嘴巴口中的时候呢，神就击杀他们。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可能想都不敢想象，为了吃肉，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可以站在帐篷面前向神去哭。哎呀，如果当时如果其他的，我在想当天啊，神的脸真的是给他们丢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同样如此。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发怨言，这个怨言呢就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本该有的这个言的一个味道。怨言成为我们一个在神面前啊，在人面前不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拦阻。所以怨言呢也是能够使我们失去这个言的味道，还有非常的多，都会使我们失去这个言的味道。不仅讲到言语，还讲到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所行的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底马贪爱世界，贪爱世界离开的保罗去，你就看见说，当我们的脚步如果不是行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世界所吸引，找到贪爱世界上面去的。保罗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一个人言语上不仅没有对付，我们如果贪爱这个世界， 愿意与世俗为友的话，混在世俗当中的话呢，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么这个同样都会使我们失去这个盐的味道。所以当我在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的原因能够让我们失去这个盐的味道的时候呢，所以我就重新真的来好好的回去读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还不讲到世上的光哈，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样的在神面前有着怎样的认定跟持守，是可以让我们真的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盐的功用。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又来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把这些原因能够导致我们失去盐的味道，而这些导致我们失去盐味道这些外面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一个警醒，回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思想，我们当初是怎样被主的爱摸着的，我们当初是怎样的立志又愿意来跟随主，又愿意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持守一个我们当初信主的一个纯正。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重新立志来跟随我们的主，主就重新接纳我们。我常常在想，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世人面前发挥一个盐的功用，其实真的还不是我们能讲什么，还不是能讲什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传福音是传道的牧师在台上跟人家去讲的，其实呢，还真不是。真正能够传福音的是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好像被盐调和的生活，他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我很喜欢那个在旧约里面以利沙这个先知哈，列王记下讲到说，当有一次以利沙来到了苏念的时候，然后呢，那里讲到说，圣经讲到说，那里有一个苏念的大户的妇人，看见以利沙以后呢，这个妇人就强留以利沙到他家里吃饭，然后以后以利沙每次经过他那里，到他家里吃饭，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就对那个她的丈夫说，他说我看出来了。每次从我们这里经过的那个是个圣洁的神人，他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墙上为他搭一根房子房间铺上床榻，换上这个灯台然后呢请他可以住在那里面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感动。我说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从这里经过，走来走去，苏念的妇人看见他也不是先知，但他就能够说，他就能够对他丈夫说，我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听众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世人当中，我们能不能被人看出来说，这是一般跟随基督徒这是一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说是圣洁的神人他们能够说这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跟世人不同，他们能够说世人不能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行出我们世人不能行的，是能够行出让我们佩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是的话呢，那就非常重要了，那就说明我们在世人当中呢没有失去盐的味道。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到处显扬因为认识耶稣而有的生命的馨香之气。如果我们不能够像旧约的以利沙这样让人看出我们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如果也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身上带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接着早上短短的这点时间，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来思想，一方面谨慎我们的言语，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重新回到神面前，来重新温习神当初对我们的爱，就好像我们接下来的百饼聚会一样，每一次的百饼聚会都应该是能够恩感我们重新回到当初神是怎样的用极大的代价拯救我们，将我们从绝望，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我们当我们能够这样常常的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有力量靠着圣灵的恩典来跟随我们的主，能够在这地上面呢发挥盐的功用，让我们这个盐不失去它的味道。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主你来念经，你也来使用，巴不得这些话能够提醒我们，将我们起初对你的爱能够再次被眺望起来，让我们愿意重新地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身上，靠着你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与引导，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好好的来跟随你，来爱慕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好的立志，主啊，不论前面的道路多么的艰难，主啊，我们都有跟随你，不论主啊道路有怎样的难处，主我们都愿意主啊来侍奉你，来主啊认定你自己的名，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你圣灵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警戒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都能够像被盐调和一样，说造就人的话，说和睦的话。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能够为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悔改归向你，主啊，叫你自己的名，主啊能够被高举。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